白玉堂双脚不敢落地，准知的连环谱里面地下全有翻板，他特为把自己射进一丈五尺多远去离开的危险区，双脚这才落到实地，扎着背膀，他往院里边一看，今天晚上大彪的月亮跟天灯一样，看得非常清楚，显得这个院特别特别那么大。在正门的左右有俩亭子，每一座亭子都高三层，亭子上都有字儿，一个叫日亭，一个叫月亭。白玉堂明白，这俩亭子就好比人的两只眼睛，日月就代表二目。从这亭子里边出来两条铁链子，比麻花还粗，交叉着直接通到冲霄楼。他明白这是机关小小的总皇啊，没有宝刀宝剑你是砍不动啊。正中央汉白玉石的甬路一直通往冲霄楼。白玉堂仔细看看这地，你看表面挺光滑，暗地之中全是埋伏，这玩意儿必须脚下踩万字往前走，不然就掉到里头。要说起来白玉堂也不怪他狂，他的确什么都会，想当初他在这方面下过功夫，那悬空岛卢家庄他也这么治理过。为什么斩南侠到了卢家庄之后受了那么多罪呢？那些自行人翻板转板那都是白玉堂设计的，因此他懂这玩意儿，脚下踩万字没费吹灰之力就到了冲霄楼的前边。白玉堂也不敢大意啊，他仰面抬头一看，冲霄楼高入云表啊，别看上下才只有三层，但是他这个层高啊，拿丈来说起码也有六丈高左右，下边一色用汉白玉打的地基，这楼分八面代表八卦，高三层代表三才，一共是五色的栏杆代表五行，这座楼修的是玲珑透剔，好大一座冲霄楼。白玉堂围这楼转了一圈，掐手指头一算，今天这日子走东方甲乙木，走东门正合适，因此他转到正东方，迈步上台阶，这台阶他得踩一三五七九，别踩二四六八十，踩单没事，踩双就得出事。这台阶里面全有滚轮刀转轮锁，白玉堂猜的是一点不假呀。再看他踩着单数上了台的，一直来到东门，东门关着有兽面雕着铜环，门的左右挂着琉璃灯啊，被晚风一吹忽明忽暗。白玉堂一想就从这儿进了，他一伸手把一个铜环抓住了，往左面拧了三扣，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，拧完了他赶紧往下一哈腰，就见这扇门冷不丁咔开了，从里面放出三支火箭，啪啪啪。人白玉堂是内行啊，早都有防备，所以这三支箭全打空了。白老虎心里暗笑，志大哥，你把这冲霄楼说的神乎其神，不就这两下子吗？他这玩意儿有什么特殊的？你这么摆，他那么摆，
万变不离其宗啊。
进楼吧，白玉堂浑身都是胆，这玩意也别说他胆儿大，人家也真能耐。对冲霄楼这个消息埋伏，他心里有数。到了东方甲乙木，踩着万字来到门前，门开了。白玉堂刚想进冲霄楼，就听见身子后面响了两声咔咔，夜深人静，这声音是相当吓人啊。白五爷脚底下不敢动，因为你一挪步就许中了埋伏。光凭着眼睛他回头一看啊，闹了半天在地下翻起两块翻板来，在翻板的下面上来两个人，这两个人腰部露在地皮外头了，腿还在底下，一个使刀，一个使枪，奔白玉堂就下了毒手了。使刀那个奔双腿，使枪这个奔腰部，还这叫迅雷不及掩耳啊！那就是白玉堂，换个别人就趴在这儿了。白五爷虽然说单精，但是他有能耐，把掌中刀一晃，嘿，左枪架刀，然后使了个左右插花式，把钢刀抡开。把这二位脑袋全给扑了下来，那枪子扑噔扑噔都掉到下头去了。就是这样，白五爷也吓出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在他明白的消息当中没有这一道埋伏，他怎么知道人家有人给改进了？不像白玉堂想的那么简单。就在这一刹那，就见冲霄楼这院里头来了一条黑影，这黑影就像箭打的那么快，来到白玉堂身后，伸手把锦毛鼠的腕子抓住，转身就走。白玉堂还没弄清楚是谁呢，这个人就把他拉出九宫八卦连环谱，离开危险的地方。等出了王府，到了毕竟之处，白玉堂仔细一看，这才认出来拉他这个人是谁呢？东方侠贺妖狐智化。智化也是满头汗，白玉堂也是满身汗。就见智化用手指着白玉堂，五弟，你太不听话了，谁让你敢奔冲霄楼？一兄跟你分手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让你不要捅马蜂窝，让你先忍耐几天，你这个人你怎么这么拧啊？多危险，这要换个旁人命就扔到里头了，五弟也太气人了。都是自己弟兄，贺妖狐是一片好心，那白玉堂能不懂吗？五爷乐了，大哥你倒好，把我还吓了一跳，我当是谁呢？不过智子哥你放心，对于冲霄楼我心里有底儿，对机关消息埋伏我也研究过，您呢不用小题大做。不对，老五你没有研究，你要有研究刚才就不能出现那样的事儿。你想一想，进了冲霄楼步步都是埋伏，你知道会遇上什么事儿？兄弟，哥哥要求你一件事， 你马上回去，回公馆，从今以后再不要赶奔冲霄楼。
好，
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我听哥哥的话。志大哥，我问你点事儿，你不说你走了吗？替我搬兵求救，便请高人，怎么今儿晚上你也来了？
哎呀，五弟呀，我是想走，我第一我怕你嘴不对心，你今儿晚上来，
哎，你看对了吧，果然我把你堵上了，这是头一个。二一个，我还想找找圣手就是风渊，再了解一些事情，然后我才走的。
五弟，明天我可真走了，回来咱们再见。我要求在咱们没见的以前，无论如何你可别进冲霄楼啊。
能听哥哥的话吗？
能。我不太相信就这一回你失了信用了。
这么办吧，不看着你自己，看着钦差大人的份上，不看大人，你看在吴蜀弟兄的份上，不看着吴蜀弟兄，看着咱们好兄好弟的份上，你要能听哥哥的话，请上受我一拜。
这话都要急哭了，撩衣服给白玉堂磕了个头，这个头磕的白玉堂的心太难过了。
哥哥，行行行行，您这不要我的命吗？
不，兄弟，你要对得起哥哥我这一拜，你就别来。多咱你一来，先想想哥哥我这个头为什么磕的，就当我求求你。说完了，哥俩分手了。智化起身搬兵走了，白玉堂回归公馆。一边走着呢，白五爷这心里头不是滋味，
哎，心说这是何苦来的？你说我为什么？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我不是为国家效力吗？我不为的是找一找蒙丹蓝甫，把贼人的证据掌握到手中。你看，遇到这么大的阻力，我严大哥也不让我来，智大哥也不让我来，又磕头又作揖，切，我这叫费力不讨好啊。白玉堂一想啊，不来就不来，干脆听人劝吃饱饭，不冒险了。这白玉堂还真下了决心了。当他回到公馆的时候，天已经亮了。
哎呦，公馆里正乱套呢，大总管雨墨正在院里咋呼呢，
都起来，快找，你上前街，你上后街，快找。
找谁？找白玉堂。因为钦差大人严查散一早起来就找白玉堂，门关着呢，叫了半天门也没开，就引起严大人的怀疑。他知道白玉堂这人不睡懒觉，素日早起来的，赶紧命人把门砸开了，结果到屋一看，空房子，白玉堂没了。严查散就明白白玉堂上了襄阳王府了，把严大人给急的连捶桌子再跺脚，让雨墨派人赶紧寻找金毛鼠。正这时候白玉堂回来了，雨墨一看，哎呦我的叔叔，你可回来了，
别找了，回来了。
人们都乐了。严大人在屋听见，推门出来，紧走几步把白玉堂拉住，
兄弟，你上哪儿去了？
没事，转一圈。
不对，有这么转圈的吗？
你跟我说实话，你究竟到哪儿去了？
哥哥，咱屋里谈，您甭着急。
到了屋里，哥俩落座，白玉堂就把昨天晚上的经过讲了一遍。严查散一听，拉着白玉堂的手啊，
兄弟，不是哥哥说的，咱们既然是好弟好兄，一个头磕在地下，有什么咱说什么。
你呀，
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，你太骄傲了。兄弟，你也念过不少书，明白这个道理，骄者必败，你懂吗？古代有多少高人就因为骄傲丧命的丧命，丢人的丢人呢？为什么你不借鉴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允许你离开公馆，更不允许你赶奔襄阳王府，你能听我的吗？哥哥，你别吵吵，别吵吵，行吧？好，我下了决心了，哪儿都不去。哎，这就对了。你等着，朝廷派来救兵，那时候你再打也不晚，有多大的劲儿你使多大劲儿。现在咱们人单势孤，千万别捅这马蜂窝，你明白吗？
明白，
大人您放心吧。你看这一劝呢，白月堂确实死了心，严大人在看着他，所以呢白月堂哪儿都没去。但是有句话你别忘了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你不是不想去吗？嘿嘿，人家襄阳王府也不是好惹的，人家能来人呢。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自从那天晚上白玉堂夜探冲霄楼，他一进九宫八卦连环谱，人家燕安宝殿就知道了。说怎么知道的？你想想，人家明探暗探连环探，到处都是眼睛，到处都是人，这是一。第二，在燕安殿襄阳王赵觉的身旁放着一口大钟，这钟高了下有一人半，宽了下有五尺。说这个钟啊，跟我们现在计算时间的钟不一样，那上边全挂的是铜牌。这铜牌什么意思呢？都标明冲霄楼铜网镇九宫八卦连环谱的机关消息埋伏，有个消息就有一块铜牌，这玩意儿研究得好啊！只要那消息一犯，嘡啷，这铜牌就落地。你一看这牌上写的是什么，就知道哪块进去人了。这个钟就打点，嘡，啪嗒，铜牌就掉。这都是三手真人刘道通、九天真人马道元研究的。这玩意儿可以自动报警。白玉堂刚进冲霄楼，人家钟就响上了，铜牌落地，襄阳王就大吃了一惊啊！哎呀，有人，有人进了冲霄楼了！哇，群贼一阵大乱。哎呀，心里头琢磨呀，这公馆衙门真有高人呐、啊！这三官严查散刚来，就有人这么大的胆子敢进冲霄楼，嘿，这是谁呀、啊？大家就瞪眼瞅着这个自鸣钟，但是连犯了三道消息，最后有人来报告说坏了，有一个人到了东方甲乙墓，把门打开要进去，我们有两位弟兄从地道出来要杀他，结果不但没得手，让这人全给杀了，两具死尸都掉到地道里头了。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人没往里走，就这么就结束了。所以禀报王家千岁，赵觉气的就站起来了，说这是谁呢？赶紧命人前去调查。这一调查跟报事的说的是一点不错，回来大家开了个会议研究，哼哼，甭问，
来的这个人除了白玉堂没有第二位。有骂白玉堂的，有说这个有说那个的。
襄阳王赵觉一听，众位啊，弟兄们，我跟你们的看法不一样啊。白老五不愧是当世的高人，就说他是胆子，孤我就佩服。
他为大宋朝真尽忠啊，
弟兄们，可叹我手下有你们这么多人，要能找出来一个像白玉堂那样的，我也心满意足啊。
人家敢来，我们为什么不敢去呢？公馆就在眼皮底下摆着，哪位自报奋勇敢去碰那赃官一根汗毛，有吗？
所以比较起来我们太逊色了，看来孤大事也难成。
哎，人们不知道襄阳王赵觉使的是激将法呀，还是真正心里的话，但这穷贼挂不住了，平常都觉着不含糊，一听襄阳王当众说出这么难听的话来，一个跟那个脸儿都像紫茄子似的。安静了片刻之后，突然有个人喊了一声：“王爷，休长他人的志气，灭咱们自家的威风，小弟不才，我愿夜入公馆，宰那赃官严查反。”这一嗓子像打雷似的，襄阳王赵觉所有众人闪眼观看，就见人群中走出个大个子来。这家伙长得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背呀、啊！奔着头，翘下巴，黄眼珠子，连鬓乐腮的胡子茬，看这岁数在40左右岁。赵觉一看认识，官拜二等的王官，外人送个超号叫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车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邓车是邓家谱的庄主，那也是信阳州一带的头头。因为北下欧阳春、翻江书、蒋平捉拿花蝴蝶，抄了邓家谱，这小子没地方去，跑到霸王庄去了。冤家路窄，一年以后又遇上北侠，老侠客宝刀贺军贼，又把他吓跑了。他领着他手下的人无处逃奔，这才归顺了襄阳王。襄阳王知道他有能耐，现在正在用人之时，因此亲口加封二品的王官。